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很高兴再次与你相会。今天的节目，星源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心儿他说，星源你好，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我心里边有个疑问想咨询一下。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开始跟妈妈上教会，当时年纪小，很多事情都不明白，后来慢慢长大了，也自己去认识神，同时也经历过他的真实，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听了好多电台还有牧师的讲道分享，都是说祷告就像呼吸，很自然就会了，祷告就像小孩子说话，慢慢就会了。我自己呢也看过一些关于祷告的书，似乎祷告是有模式可循的，不是自己想到什么就什么。圣经上呢也有很多关于祷告的例子和经文，比如说先求神的国，再为别人代祷，最后才到自己，似乎呢这些都是固定的模式。有的时候又说到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随时就祷告，比如说彼得在海上因为害怕信心不足就下沉了，就直接呼喊主啊救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要按照先神国最后再到自己，估计已经淹死了。那平时的祷告模式有吗？有些说早晨要祷告什么内容，饭前又要祷告什么什么内容，睡觉前又要祷告什么什么内容，似乎都是固定的模式。为什么就不能够像孩子跟爸爸对话一样，今天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遇到什么就分享什么给父亲听？但有些又说了，这样不太尊重，太过于随意了。神是神，高高在上，但是神也是我们的父亲呢，为什么就不能够亲切随意点呢？其实说了那么多呢，我就是想知道到底应该怎样祷告。谢谢星儿的留言。其实星源读了你的问题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人的提问当中就有自己想要的答案了，而你的提问当中其实在问题的最后已经有答案了，那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遇到什么就分享给阿爸父听，亲切随意一点。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常常都是我想到了什么就说什么。平时固定的祷告通常都是睡觉之前，这已经成了星源的一种习惯了，就跟晚上睡前要刷牙差不多。比如说回顾反思一下自己今天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有没有做错的地方，祈求原谅。接下来呢全都有很多愿望的，比如说家人朋友的平安，我自己的成长与变化等等。星源在做这些祷告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自己用的可都是大白话，跟我平时跟别人说话也没什么区别。因为首先我觉得起码是自己习惯的这种表达方式，我首先自己能听得懂我自己说什么，我想要向上帝祈求什么样的祝福，所以我觉得用什么话这方面首先就是自己能听懂的话。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一段复杂的话，或者是类似于好像是文言文的表述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种跟上帝的沟通我觉得就是不顺畅的。星源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要开始学习圣经了，会有人首先做一个祷告，比如说谢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领受你按着你的意思要赐给我们的话。听起来好复杂，有点别扭，跟我们平时说话的语气不一样。但是如果翻译过来无非就是谢谢上帝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因为你而彼此相爱相识，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里去聚会，来学习圣经，明白你给我们的教诲。然后下一句，因为你实在比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你实在知道我们常常活在过犯和软弱当中，也常常因为我们胜不过世界的诱惑，也不愿意卸下生活的重担 而凭借一己之力在世界里寻找平安。这句话我觉得也可以说成白话文，那干脆就是，天父，我相信你知道我们缺什么，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眼光都实在是有限，常常犯错，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让我贪恋的东西，我总是一会儿想玩游戏，有的时候一刷淘宝就停不下来，以为这样做就能够有安全感。你看这里边前半段可能就是聚会的时候公开祷告，你要出声音的，你的祷告不光要给上帝听，还要给其他人听的时候呢，就会显得冠冕堂皇一些，好像用了很多的修辞还有书面语。但是如果是星原自己做祷告的话，那我就是后面第二种方法，起码我自己觉得这种表达方式是适合我自己的，是很顺畅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有那么多圣经的话语，那么熟悉的套路就能把话给说出来。但我自己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做到。说来惭愧，这里边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并没有精准的记住一些经文的原文，所以祷告说话的时候也就说不出来了。不过我觉得这方面倒不至于成为压力或者是愧疚，毕竟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沟通应该是真诚的。我们首先能够用自己的话讲明自己的挣扎、困难，还有所求的东西，这就足够了。但是那些说话的形式，或者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的话，就跟圣经当中的语法、比喻等等用词方式都很相像，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的追求这些。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用上帝说过的话来祷告，比如说，上帝你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我现在有这么多的重担，你说那人独居不好，你看我现在就独居，所以我想怎么。我不知道留言的这位新儿朋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会怎样想，会不会觉得跟牧师相比，或者是跟一些带领的人相比，我好像说的都是大白话，会不会很没面子？我觉得私下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的时候的确是看场合，比如说有很多人聚会，如果我们能够引用更多圣经当中的话，如果我们的祷告更有条理，更加简洁，更清楚的话，会显得比较正式一些，尤其是会显得这个人比较有文化，对不对？总之星原觉得呀，这些形式甚至是这些套路我们可以去追求，可以让自己的语言、祷告的话语朝着这方面去做修饰，但是首先的重中之重就是你自己是真诚的，你说出来的话是你真的要表达的，你所祈求的东西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而我引用了多少经文，我说的语言多么标准规范，或者是多么有层次感等等，这些外在形式方面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追求，但是不要本末倒置，把我们说什么话，或者是有意的让别人觉得佩服，觉得这个人有文化，放在了首要位置。这样一来，哪怕可能我们说过的话再多，最终变成了套话，祷告的时候就完全像是在念经一样。我说的这个念经不是圣经，而是就有一点像那种不断重复的洗脑式的念经，大家都能够脑补出来那种场面，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哈。或者是变成了那种有一点像领导人开会讲话做报告的那种套词，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总之祷告这件事是一种沟通，沟通的前提先要真诚，而至于形式套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应该适当的去学习，但是别把这些当成是祷告的重点。
祷告吧，你可以将这句话看成是最没有用的建议，或者是最有用的帮助。
生活无国界，听故事学英文。
听故事学英文，找到一个很好的主持人，你听听，你猜猜是谁？
生活无国界这个节目很久以前呢，我曾经出现过。
听故事学英文，2018年1月9号开播，每周二播出，欢迎收听。
你知道吗？你很特别，因为上帝爱你。
心源想到了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去过一些很小的教会，当时带领的传道人祷告的时候呢，常常让十几岁的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只是觉得好像用词很厉害的样子。后来当我读书上大学之后，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呢，我去一些年轻人的聚会，也有一些资深的牧师，他们的祷告就让我豁然开朗啊！原来说话可以这样直接，而且也可以让那些不相信的人在旁边听的人知道你在说什么，也让他明白基督信仰不是那种讳莫如深的高高在上的一种很玄的东西，而是可以很亲切，让我们都能够理解都听得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面回应的是心儿关于祷告的提问。那么最后关于祷告，心源想说的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祷告应该是有对象有根基的，这一点我想有信仰的朋友们都知道。那如果我没有信仰，我圣诞节或者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许个愿，这个愿是向谁许的呢？你许愿的对象是谁呢？是给谁听的呢？如果没有人听我们的许愿，没有一个成就我们愿望的对象，那我们的祈祷还有许愿岂不成了对着空气的自言自语吗？你说是吗？所以我们知道祷告的对象是上帝，同时我们祷告的根基在于与上帝建立关系，认识上帝。当我是他的儿女，也是属于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会认识我们，并且听我们的祷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当我说上帝的时候，我真的认识他吗？我跟他有关系吗？他是离我非常近的，还是他只是一个概念呢？我们应该知道怎样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就是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好了，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星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